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移民新规定，公卡续期审核时不再自动延期；欧盟官员说中共作恶参污是为分散美的注意力；巴西警方扫毒让史上最血腥行动，至少119死；中资被爆渗透英国各领域，伦敦开始警戒。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29日宣布，在公卡持有者申请续期的期间，将不再自动延长他的公卡有效性。这一项新规定在10月30日，也就是今天就开始生效。在新的规则底下，等待续期审批的期间，现有公卡不会自动延期，一旦到期就会失去工作许可，要等到续期申请被批准之后才可以继续工作。受到法律保护或者有临时保护身份的人的公卡就不受新规定的限制。10月30日之前已经被自动延长的就业授权亦都不受到这项新规定的影响。移民局在一份声明说，这项新规定是为了在授予申请人公卡续期之前，优先确保对他进行背景审查。声明中说，终止公卡的自动延期将令到申请者面临更加经常性的审查，这个会更加好地阻止欺诈，并且发现潜在的危害者，能够及时将这些人驱逐出境。移民局建议外籍人士提前申请公卡续期，最好可以在公卡到期前的180日内正式提交续期申请。移民局说，越迟提交续期申请，越有可能遇到公卡暂时失效的情况。欧盟官员指出，中共正在积极地帮助俄罗斯延长乌克兰战争，目的是分散美国对北京的注意力。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礼拜二在接受《经济学人》地缘政治内幕第一集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政府已经成为了俄乌战争的关键推动者。北京帮助莫斯科，为的是分散华盛顿对中共的关注，目的是逼美国将精力持续放在欧洲。卡拉斯还回忆了他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对话。王毅当时明确表示，停止乌克兰战争不符合中方的利益，因为如果这样，美国的注意力将转向中共。卡拉斯表示，实际上北京和莫斯科并未隐瞒自己的意图。他还批评西方政策制定者，说西方人经常以民主角度来看待世界，并因此令到自己屡屡措手不及。他质疑说，关键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相信他们。卡拉斯在访谈中警告说，西方需要正视中俄早已经公开的意图，避免因为民主视角而做出盲目的判断。巴西当局证实，里约热内卢一场针对毒品帮派的大规模警察行动造成至少119人死亡，包括4名警员，成为该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警方行动。事发地的居民礼拜三在街头排列几十具尸体抗议暴力，场面震撼。今次行动在今个礼拜二展开，目标是控制多个贫民窟毒品交易的红色司令部帮派。这个计划筹备超过两个月，利用诱敌战术将嫌犯驱入林地，再由特警队伏击。警方说这个是巴西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扫毒行动。州长卡斯特罗就为行动辩护，坚称所有死者都是持枪的罪犯，而且形容今次行动是对毒品恐怖主义的反击。巴西司法部长莱曼多夫斯基透露，总统卢拉事前并未获知行动的细节，对今次行动极度震惊。他强调将同里约州政府会面，并考虑增派联邦安全人员。这场流血事件发生之际，里约正在准备下个礼拜举办多场与联合国气候峰会相关的全球会议，包括市长气候联盟 C40 高峰会和英国威廉王子主持的地球奖颁奖仪式。近日传媒揭露， 中资在英国持有的资产总额高达1900亿英镑，超过2500亿美金，涵盖核电、水务、天然气、港口、电信、数据中心等。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公布的一份长达几百页的中国名单，中国与香港个人、企业和国有机构在英国拥有442项资产，在关键基础建设领域的持股比例更加是超乎外界的认知。在教育领域，28间英国私校由中资拥有，其中包括创校741年的威尔斯路辛学校。据2024年的统计，英国私校外籍学生当中有6258名是来自中国，占比最高。不过英国已经开始警惕，如同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模式，英国已经着手建立外资安全审查与登记制度。譬如今年7月生效的外国影响力登记法，将强制要求申报涉及外国政府或者国企的持股或游说活动。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这一项改革意味着中资的敏感投资将不可以再以商业名义轻易地通过。川普总统星期四在举行川集会前几分钟，突然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宣布，美国将在停摆33年之后首度恢复核武器试验。川普说，这个行动是回应其他国家持续进行核试验的行动，并且已经指示五角大楼启动相关工作，将即刻展开。川普在贴文中表示，美国拥有的核武数量领先全球，并且强调自己在第一任期内完成武器全面更新升级。虽然极度不愿意，但他认为别无选择，必须以试验对等回应其他国家。外界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所指的是由国家核安全管理局负责的核爆试验，亦或是核导弹等相关飞行测试。他发表这番言论的时机敏感，正值俄罗斯公开炫耀核实力，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宣布成功试验核动力超级鱼雷波塞冬，以及之前试射核动力巡航导弹海燕。同一时间，华盛顿智库资料显示，中共核武库规模近年快速扩张，估计它的库存从2020年的大约300枚增至2025年的大约600枚。预计到2030年，北京将拥有超过1000枚核武器，而美国现有大约5225枚的核弹头，俄罗斯则拥有大约5580枚。美国最后一次核试是在1992年9月23日在内华达地下试验场进行的，这个场地仍然可以在评估之后重启使用。川普这一项宣布已经在国际社会和军控界引发广泛关切，未来是否会实施、规模和技术细节以及可能的地缘政治后果，仍然等待美方进一步说明。APEC 峰会正在南韩召开，中共党魁习近平事隔11年再度访问南韩，进行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星期四和川普总统在釜山金海空军基地举行川集会，现场保安森严，但是星期三、星期四连续两日，相关周边地区都爆发多宗反中共的抗议集会。在星期四上午8点左右，疑似习近平车队驶入管制区没几耐之后，大批反共民众聚集在机场外挥舞美国国旗，手持抗音器高叫“习近平 out”、“习近平 go home”、“独裁者躝翻去”的口号，表达对习近平访问南韩的不满，和警方僵持大约半个钟头。韩联社指出，金海机场周边和会场外都出现保守派民众集会，他们在车上悬挂美国国旗，透过扩音器谴责中共政策。警方随后发出警告，并将示威群众疏散。除了反共集会之外，当日另外有多宗针对川普的欢迎和送行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部分保守团体和教会宣布将在金海国际机场周边举行欢送川普仪式，表达对美方领袖访韩的支持。在习近平抵达南韩的前一日，庆州市民亦都展开了一系列反共示威活动。在 APEC 峰会场外的庆州知名景点新罗大钟前， 上百名的抗议者聚集，拿着天灭中共、停止涉国、南韩属于南韩人等的标语，要求抵制中共势力。一位民众表示，我不在乎习近平是否来访或者他做了什么事，我们只是不想中共在这片土地上永远都不好。今年是南韩事隔20年再次举办 APEC 领袖非正式会议，明年改由中国举办。习近平此行将持续至礼拜六，当日会同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根据西方情报机构透露，在联合国宣布对伊朗重启制裁之后，伊朗迅速扩大从中国进口导弹关键原料，以重建军备。据多方取证，参与导弹前体运输的供应链高度隐蔽，并有多个遭到制裁的实体涉入。CNN 礼拜三报道，欧洲情报来源表示，自从9月底联合国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以来，已经有几批总计2000吨的过氯酸钠运抵伊朗阿巴斯港。过氯酸钠是伊朗中程常规导弹固体燃料的主要潜体，参与运输的几艘货船和部分中国实体都已经遭到美国的制裁。欧洲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认为，存在一个黑暗舰队，同时亦涉及多个空壳公司，用于持续向伊朗输送过氯酸钠。另外，也有一些表面正规的公司参与，包括两家在4月被美国制裁的公司。美国表示，他们参与了一个代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采购弹道导弹推进剂成分的网络。根据情报来源的消息，大多数涉事公司位于中国大连。中共是伊朗的长期盟友，购买被制裁的大部分伊朗石油，对抗美国的单边制裁。川普总统礼拜三晚在南韩和新西兰总理卢克森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卢克森未明确说明会谈是否涉及美方针对新西兰进口商品加征 15% 关税的问题。但是他强调，美国政府非常清楚新西兰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近年来，美新关系明显升温，两国虽然不是正式盟友，但在经济与安全领域合作日益密切。不过，美方今年对新西兰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高于对澳洲的税率，令到新西兰肉类和葡萄酒出口商面临挑战。同一日，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宣布扩大对俄罗斯能源业和影子船队的制裁。新制裁名单新增65艘协助运输俄罗斯原油的船舶，和来自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涉入俄罗斯石油精炼、运输和支付结算的相关实体与个人。路透社之前报道，一家位于新西兰的保险公司海事互助曾经为运输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邮轮提供保险，令到它得以进入受制裁港口进行交易。这个事件引发外界对新西兰监管漏洞的质疑。